相容不是神的最高准则。神创造不和谐的小组，你喜欢和雷子在同一个小组吗？雷子是耶稣给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起的名字，说不出来什么原因。我不认为他们得到这两个名字仅仅是因为有过一两次的情绪爆发。当耶稣拜访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时，那里的人们拒绝接待耶稣。路加记载了当时雷子的反应，这兄弟俩想要知道耶稣是否准许他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村民。庆幸的是，他们至少提前问了一下。若在小组讨论有这二人存在，我真不知道他们会制造出怎样危险的状况。你能想象你和他们或其中一人分享个人挣扎或者经文见解的情景吗？我想他们还是在撒加利亚的小组比较好，或者在西缅的小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小组，就是不要在我的小组。奇怪的是，耶稣并不这样想，他亲自拣选了他们两个人，还有那一群我觉得也很难相处的其他人。火热的彼得经常不能站在神的角度看待世界，意志消沉的多马说消极放弃的话比喜乐的话还多。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相处的，但是耶稣认为让他们和他朝夕相处，并且让他们彼此同住一段时间是很好的主意。我猜想他们中的任何人，其中包括耶稣自己，都绝对不会感觉舒适的。但是他们与神之间以及他们各自之间的团契经验带出来的却是教会，一间神迅速增加几千人的教会，而这些人并非来自相同的文化，也并非拥有同样的信仰背景。你永远料想不到这样兼收并蓄的多元化的多种族的教会长久的存在于每一个文明之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包容着每一个你能想象到的不同类型的人，甚至是我自己。若没有耶稣亲自做工来融合看起来不能合一之人，你我今天也不会同时出现在这里了。神仍然在使不相容之人融合在一起。现在我们拥有同样的特权，神赐予你恩典的同时，也呼召你与其他和你完全不同的人分享你的生命，并且以小组的形式与他们同住。这样的小组与2000年前第一个形成的小组是极其相似的。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时常想要拥有这样的特权，甚至觉得其没什么价值。特别是在我所在的教会，我的教会在过去的十年间都在经历转型。一个古老传统的教会呼召了一个年轻人成为主任牧师，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看到来自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和不同背景的年轻信徒稳定流入，而这些人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说来也奇怪，因为这超出了我的预期，有时候新人是最难融入的。有一位年轻女子名叫阿娃，给我发邮件问我能否给她和她的家人找一个小组。她唯一不想去的是那种只在星期六晚上才活跃的小组。她想要知道我们教会是否有 由真实而敏锐的人们组成的小组。换句话说，他想要和与他相像的人在一起，而不是与和他相异的人在一起。我对他的渴求并不感到奇怪，愿意与和我自己相像的人在一起是正常的，对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对神来说，他却定义让教会中充满多样性。通过研究我自己家庭成员的不同个性，我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神不会咨询我的意见，依据我的舒服程度去给我配备家庭成员。随着我继续研究，我的邻居们，我的国家，甚至是更大的世界，我发现同样的道理。那我为什么会对教会里大部分人与我不同而感到奇怪呢？这意味着在我的小组里也当然会有令我感到难以相处的人。学习欣赏自己不喜欢的人，我的功课是要帮助我自己和阿爸去坦然接受即将到来的不舒服的体验，因为我们首先被神所爱和珍惜，所以去爱和珍惜他人会延伸我们的舒适区。除了上面提到的要去解开神认同多样性的话语之外，我发现以下几点也很有帮助。一，接受并学会欣赏神的主权所做出的决定，是他许可我们的肉身暂时置于难相处之人中，他本可以轻易地把我们或他们自出生之时就分隔开半个大洲的距离，或让我们的出现相差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并没有被那样安排，这一事实说明他对我们的生命有着更重要的计划，他认为这是成就我们成为他早已命定的样式的最好方式。二，明白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同之处，社会的、文化的、智力的、个人的等等，但若拿这些差异去比较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差异不同，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了。并且也要明白，耶稣高兴地接纳阿瓦和我进入他的家，并由衷地喜悦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学习欣赏神所接纳的别人，因为他们也是神所喜悦的。三，以神的角度去看待其他人，每一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神人性的一面，但是若靠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想象出神完全的面貌，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充分地反映出神无限的丰盛。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让我看到神属性的一部分，而若非他们，我便从未清楚地意识到神的那部分属性。随着我学习透过他们认识神，我也学会了比以往过去更多地欣赏他们。四，力求合作。浏览一下使徒保罗挑出的能作为其朋友的清单，你会发现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并不是彼此之间的相容性，而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去做工的意愿。随着我们将注意力聚焦于发展以福音为中心的伙伴关系，会发现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之间中已经在建立持久的友谊了，而我们也会为此而感恩神没有依靠相容性或者外在的相似来使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首先我们与耶稣连接，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他居然称我们为朋友，借着我们同耶稣之间的友谊，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友情，因为在我们与他人同享基督的爱已先，耶稣就已经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抛开分歧并凝聚在一起。